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各位在收机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但愿我们一起在这葡萄园中耕耘，然后能够结实累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圣经的第十条，就是我信罪过的赦免。好，我信罪过的赦免。在尼西亚信经哈，君士坦丁堡信经里，他的这个第十条是说，我承认赦罪的圣喜只有一个。那我们在谈的是宗徒信经，就是罪过的赦免，我信罪过的赦免。就是为什么信经在这一个时候要把这个罪过的赦免放在这里，而宗徒信经特别要把这一个就是说赦免罪过的这一个信里，它放在就是说在信经快要结束的时候，就是说他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就说不但是要与圣神的信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前面听到的是说我信圣神，我信主及赋予生命者，我们知道说圣神是主，天主圣三，圣神也是天主，所以说天主父、天主子、天主圣神，所以他在这里把这个信里放把这个赦免罪过放在这里，就我们前面讲到了我信圣神的信里，同时也跟教会以及诸圣相通的信里连在一起。就是说我们在讲说一个罪过的赦免，为我们来说就是为人类来说是非常的重要。不然的话，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降生成人，然后他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个伟大的工程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赎我们的罪。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说我们的罪过是来自我们的远祖父母来自我们的远祖父母，因为当时天主造了他们的时候，就说最初人类是可以跟天主面对面的，然后也可以跟他一起谈话，甚至于说傍晚的时候可以一起散步，但是天主也有他自己的条件，他就告诉人类，就是说我们的远祖父母说，乐园中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可是在中间的那颗果子就是乐园中树上的那一颗果子你不能吃，如果吃了的话你必定要死。那所谓的这一颗果子就是知善恶树，就说原本天主造了人就是造了所有的东西都是最好的，就是好的就是由不得人类这个受造物来批评说哪样好哪样不好。所以他当天主说这个上的树我们果子我们不能吃，吃了的话必要死，可是就是说天主造给亚当的那个女人就是说她受到蛇的引诱就吃了这个果子，那吃了这个果子以后还让亚当也吃了这个果子，那当这个果子他两个人都吃了以后让天主知道了，所以天主就说你们莫非吃了我给你们造的那果子，那一开始就讲了说因为你吃了这个果子你必定要死，那天主当时造我们的是跟他一起享受他的生命是不会死的，那因着这个原罪进入到人的身上，所以人就告诉说人要死，所以人就死了，那这个死亡是因为罪恶的造成。好，那今天我们再讲说我信罪过的赦免。好，我信罪过的赦免。我们在前面就是说听到诸圣相通，然后也听到圣神等等的这些要理之后，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是一个教会， 那我们的教会这个奥体的头是耶稣基督，假如这样一个圣的头，它底下接下来跟它结合的这个教会本身，好，就是教会我们说它是圣的，可是构成教会的这些分子却是一些罪人。假如说这些罪人因着耶稣基督自己牺牲在十字架上，为了要赦免我们的罪，哈，赎回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有就是说有那个死亡之后再复活的那个希望。因为当时远祖父母犯了罪以后，我们就是停留在死亡的状态。那在这个状况耶稣才来，那来了以后呢，就是说让我们每一个人后来因着他的赎罪，哈，因着他自己做了牺牲，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才得到了好罪过的赦免。那因这罪过的赦免，我们每个人才有了永远不死的生命。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请大家就是能够看一段圣经，好，看一段圣经，在那个若望福音的第一章，若望一书的第一章，好，若望一书的第一章里，第二章，好，第二章里头特别就是说讲到我们不用说担心我们犯了罪后来没有人管，好，没有人管，只要我们能够诚心诚意的悔改，耶稣基督他降生成人，然后他经过苦难死亡复活升天，他对于整个人的肉身的软弱，好，他是非常的清楚。所以在若望一书的第二章，就是耶稣为了人做了赎罪祭的这一部分，那若望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信心，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罪是可以赦免的。那因为没有罪了以后，我们才能够跟天主永远在一起。所以第二章他特别写到说，我的孩子们，我给你们写这些事是为叫你们不犯罪，但是谁若犯了罪，我们在父那里有正义的耶稣基督做护卫者，他自己就是赎罪祭，赎我们的罪过，不但赎我们的，而且也赎全世界的罪过。所以就说当天主拣选了犹太人，好，为他的选民，那然后给了犹太人很多的，好，不同的一些恩宠，然后当然犹太人为他们自己觉得说，天主就是指天主是他们的天主，怎么天主今天去救其他的人。所以在这一方面就说在福音中常常会讲到说先来的反而成为后来的，好，后来的反而成为先的。那后来的成为先的就指的是我们这些原本，哈，就是说不是天主所拣选的这个民族，在这个之前，在犹太人之前获得了那个救赎。那我们就知道说犹太人一直到现在，好，就是说他们还在等待那个墨西亚的来临，那他们一直承认耶稣基督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先知，可是他并不觉得耶稣基督是他们所等待的那个救世主。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就说假如说今天你犯了罪，我们害怕说我犯了罪以后，我死了以后我就不得升天堂，我一定可能下地狱。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他特别，哈，就是说在福音中他好几次显奇迹的时候，他都会说你的罪赦了，就表示说他有这个赦罪的权柄，哈，他有这个赦罪的权柄。所以在这里呢，就说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就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对抗犯罪的倾向的时候，就说哪一个人敢讲说自己有足够的勇气和警觉来避免罪恶，就避免那个罪恶的每一个伤害。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说都会犯罪，即使说这个罪过比如说我们在临洗以后我们的原罪和本罪已经都赦免了，可是临洗之后呢，我们还是一样的，哈，就说会犯罪。那甚至于说这个犯罪的过程很可能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人世间，好，都还可能犯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哎，为什么他会讲得这么严重，为什么到最后死的时候还会犯罪。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即使连一个最后要走的人，好，比如说他心里头怀着恨，好，他心里怀着恨， 然后走，他那个恨的话就是说为他来说也是一个不好的哈，也是一个不好的果实。所以有的时候就说为什么我们会说当一个人走，我们希望说能够陪伴着他走这个哈最后的这段路程，意思就是说让他在这段路程中他很安稳的，然后把他所有原来犯过的罪就是都能够悔改，同时他恨别人恨自己恨天主的这些恨也通通都能够宽恕，好，通通能够宽恕。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能够很安稳的走，当然就说尽量帮助他避免在他临走的时候还犯罪。我们想说临走的时候还犯罪，谁也不知道这个罪要怎么样子去赦免。所以为天主教来说哈，就是说哎，我们耶稣基督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对我们来讲真的是说非常非常的宽仁啊，非常宽仁。即使说一个人走了，就是一个人走了，他已经就是说离开了这个人世间，我们说他到了炼狱，他去了炼狱以后他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如果是说他有罪就这样走了的话，那么他的罪怎么去啊，怎么去被赦免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说看到那个马加伯书下啊，马加伯书下第十二章好38节的这个地方，如果说您有思高圣经就可以翻到789页。他这里就说特别为亡者好，为亡者献祭，因为一个人已经走了，那他走了的话他怎么再为他自己做，完全没有办法。那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了说我们讲我们的教会是由哪一些人构成的好，虽然说我们每个人都代表教会，我们一群人在一起是教会，我们活着的人好在这上是苦难的教会啊，已经死了的还没有到天堂去的这些人啊，他们是我们讲的是说炼净的教会，那在天堂的是凯旋的教会，那这些教会的结合才是我们整个的教会。好，那今天我们活着的人，我们能够为已经死了的人做什么，或者在天堂的人，天堂的那些圣人，他们能够为活着的人和在那个炼狱中的人做什么，这就是我们前一次讲的诸圣相通功。那我记得在最近就是我有一个慕道班，那就是来了两三位都是基督新教的朋友啊，因为他们是基督新教来听天主教的一些跟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的要理。那在这里就是可能为我们之间不能说是增值啊，而是说是坚持的一些看法，他没有办法接受诸圣相通功的这一段。好，他就说我们死了就直接升天堂，不然就直接下地狱。好，直接升天堂直接下地狱，没有我们讲的说中间的那条路哈，炼尽的那条路可以走。所以他就说我们祈祷，我们就是直接向天主祈祷，我们也不必说透过谁为我们祈祷。那当然这是他就说为什么你们还会说为已经死了的人，就说他就是两条路嘛，一个上天一个下地，那为什么你们还要为他们啊，就是说献弥撒什么这一类的。那当他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这也是我们天主教就是坚持的，说我们相信有炼狱的存在，然后我们也相信说人死了这个来不及的罪啊，就是说他在活着的时候来不及的那个犯的罪没有办法，就说即使说他说来不及悔改他就已经到了炼狱，那怎么办呢？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为基督教的朋友来说，他们就觉得说我们死了就是这两条路。好，所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就请他看马加伯书下啊第12章38节的这个后面这一大段，就是为亡者献祭。那当然我们很清楚的知道马加伯书上下在基督教的那个旧约圣经里并没有。好，也正因为他们没有这几，就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天主教的那个旧约有46卷，那基督教只有39卷，那这个他们没有的这个7卷，好，中间我们讲说马加伯书上下这两卷中下，好，第12章那个38节这个后面的这部分，就是讲为亡者献祭。假如说我们不相信说为亡者献祭他们的罪过能够因着我们献祭而赦免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好，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所以呢，我们在我们天主教里面，我们所看到，有的时候我们在弥撒说啊、有殡葬弥撒，有追思弥撒，都是为那些亡者献祭。假如我们不相信说，因着他在炼净的过程中，假如说没有效果的话，那这个祭也没有效果。好，所以就是说，因为圣经的根据哈，就他没有这几章，所以他没有办法相信说还有什么炼狱这件事情，所以就更不要想说诸圣相通宫。那如果是说没有诸圣相通宫，他们也不相信有天使。好，所以在这一方面就说会跟他们有一些那个，应该是说也不是说争执，而是说有一些坚持。比如说他自己信了那么久的那个教，好，他就是说告诉他说这些东西根本都没有。那如果是说我跟他说这些东西有，那我要找出圣经上的某一部分。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之所以没有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刚好没有这个七卷，哈，这个旧约里没有这个七卷。所以在789页哈，这个为亡者献祭，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说罪之赦，我相信哈，我信罪过的赦免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里他特别讲到，就是说事后犹大率领兵马到了阿杜兰城，因为已到第七日，他们就在那里照例自洁。过了安息日，第二天由于不宜迟，犹大的部队便出去收敛阵亡的尸体，好把他们安葬在祖坟里，与亲族在一起。当时在每个死者的内衣下发现都有亚木尼亚雕像的，就是说有这个符，就是我们说画的符挂在他们那里，而这个原来是法律禁止佩戴的。众人便都明白这正是他们阵亡的原因。意思就是说，在尤其是说在旧约，天主特别讲得很清楚，我是唯一的天主，你们不能够信别的神。那因着你信了别的神，所以你就是说我们等于说犯了罪。那因为犯了罪然后死了，那死了以后怎么办？所以就是说因着这一些罪过，所以为亡者献祭。因为他们已经走了，已经死了，他没有办法再做这件事，再为他自己的灵魂哈去求宽恕。所以因着他们犯罪就死了，那然后这一个罪过谁要来帮忙他去赎？那就是我们活着的人。好，还有就是说已经在天堂的圣人，我们活着的人能够为他做什么？就是为他献祭。那献祭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弥撒。那这个弥撒是因着耶稣基督自己的牺牲，因着他以他的生命换来我们的有死的生命，使得我们的生命跟他一样后来能够复活。好，所以这个为我们来说，就是说我信罪过的赦免，为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理，好，非常重要的信理。那为什么说摆在信经的第十条才来讲？就是我们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那个宗徒们，他们一定要把这一段，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圣神，我们相信圣神，以及教会还有诸圣相通这一些信理是要联合在一起。联合在一起的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肢体。如果有一个肢体犯罪，那整个教会中就是还没有圆满，好，还没有圆满。所以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边，就是把大概我信罪过的赦免它的一些概念，好，跟大家说说清楚。那然后我们再下一次再把在圣经上耶稣赦免我们的罪的一些依据，好，再跟大家分享。今天到这边，谢谢您。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者树曾把一名驱除，他的芽已伸展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双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双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